祭拜太阳和祭拜月亮。庆历年间，使用羊、猪各两头，鞭和豆各十二个，符、鬼、祖各两个。天禧初年，太常礼院根据监察御史王伯文的建议，详细规定，依据礼制，春分在东郊祭拜太阳，秋分在西郊祭拜月亮。国语说，用太彩祭拜太阳，用少彩祭拜月亮。又说，春祭早晨祭拜太阳，秋祭傍晚祭拜月亮。唐代柳宗元论述说，西这个名称是相对于朝拜而言的。古代白天见面叫朝，晚上见面叫西。按照礼制，秋分祭拜月亮。大概这时昼夜平分，太阳正当午时，而阴气已经产生，于是举行傍晚的祭拜仪式来祭祀月亮。未食前时刻，太官令率领厨师切割牲畜，未食后三刻行礼。这是古代礼制在傍晚举行早晨祭拜的仪式。又依据礼制说，从子时到巳时为阳，从午时到亥时为阴。参考斟酌典礼，应当在未食后三刻行礼。皇佑五年，确定祭拜太阳的坛原本高七尺，东西长六步，一尺五寸，增加到八尺，宽四丈，如同唐代郊四路所记载。祭拜月亮的坛与隋唐制度不符，沿用旧制则坛小，按照唐代制度则坎太深。现在确定坎深三尺，宽四丈，坛高一尺，宽二丈，四方设有台阶下到坎底，然后登上坛。坛都有两道矮墙，矮墙各二十五步。增加大明夜明坛的山垒两个，边和斗个十二个。李生引导司天监官分头进献，上香殿放毕爵，行在拜礼。嘉佑年间增加羊猪各五头。五里星移，确定两坛的高度、宽度和坎深如同皇佑年间，没有改动。南宋时期相同。太医九宫神位在国都东门外的东郊，坛的建制四道台阶之外，西南又设一道台阶，称为坤道，让行事的人由此上下。九宫神坛共两层，第一层东西南北各120尺，第二层东西南北各100尺，都高三尺。坛上设置九个小坛，每个坛高一尺五寸，纵宽八尺，各相距一丈六尺。最初用中寺，咸平年间改为大寺，坛增加两道矮墙，玉器用两龟有底，垫子用镐接加褥子如同壁的颜色，其御书助理如同社稷之礼。不久因为封禅，另外在泰山下行宫东边建造九宫坛，坛有两层，每层高一尺，面各长五丈二尺，四道台阶和坤道各宽五丈。上面九个方形小坛，相距各八尺，四角各留五尺。坛下两道矮墙，依照大慈的礼仪。等到祭祀坟阴时，也派遣使者去那里祭祀。此后皇帝亲自交祭公谢，都派遣官员在本坛另外祭祀。景佑二年，学士张德相等人确定司天监生源于渊，一人善训所请求的祭祀九宫太医，依照逐年非一位次的方法，依据切良玉的九宫法，有非其历程图，每年移动一次，推算九州所主管的灾祸福佑之事。又唐代术士苏嘉庆开始设置九宫神坛，一层高三尺，四道台阶，上面按照位次设置九个小坛，东南叫招摇，正东叫轩辕，东北叫太阴，正南叫天一，中央叫天福，北方叫太一，西南叫社提，正西叫咸池，西北叫青龙。五数为中，带九履一，左三右七，二四为上，六八为下，符合遁甲之数。这就是九宫的固定位置。每年在四梦月祭祀，随着年份改变位置行祈，称为飞位。自乾元年间以后，只按照本位祭祀，于是不再非宜改变，并减少了冬夏两祭。本朝沿袭这个做法。现在于渊等人所请求的，符合天宝初年祭祀的道理，也符合切良玉的飞祈之图。然而这个方法本来出自术家，当时祭祀的记载在经历中并没有记载。议论的人，有的认为不必非宜宫位，如同日月星辰运行周流，而祭祀有固定场所，这是固定位置的祭祀应当遵从的。如果要在反复中推算气数，在恍惚中等待神灵，根据方位消除灾祸，随着气候考察吉祥，那么非宜位置的条文固然可以遵用。请依照堂礼，遇到祭祀九宫的时候，派遣一名司天监官员到祭祀场所， 随着每年贵神妃旗的方位临时确定继位，仍然从天圣几四年进入历法，太医在一宫每年进位一次，妃旗巡行，周而复始。皇帝下诏同意，庆历年间的礼仪，每个神位边斗个十二个，符鬼祖各两个。皇佑年间增加坛为三层。又有礼官说，每年祈雨祭祀之外，水旱灾害时间稍长，都派遣官员告祭天地、宗庙、社稷以及各寺观、宫庙、九宫贵神，现在列为大寺，也应该依照这个标准。熙宁四年，司天中官郑州从说太乙经推算，七年甲寅岁，太医遇到阳九百六之数，是元气复归的开始。所以经说太岁有阳九的灾害，太医有百六的厄运，都在入元的开始和终结。现在阳九百六正当癸丑甲寅年，是灾厄的汇合。然而五福太医一入中都，可以消除灾疫，转化为吉祥。我详细考察五福太医，自从本朝雍熙元年甲申年进入东南巽宫时，修建了东太医宫。天圣七年己巳年，五福太医进入西南坤位，修建了西太医宫。请求查考旧历，建造祠宇，迎接他到京师。皇帝下诏在吉喜观修建中太医宫。十太医神都使用通天冠，降纱袍。元丰年间，太常博士何寻直说，熙宁年间四仪，九宫贵神祝文称四天子陈某。按照礼制来说，应当与社稷相比，请求依照四仪作为大祀，其柱板就依照会昌年间的旧历和开宝通礼，书写皇帝御名不称臣。又进来制度，各祠祭的牲口数量，正祭和配祭用整牲切割，各用一头牛，贵神九位都是正座，不同坛位分别祝告，尊为大祝，却共用两头少牢，在新熟的祖上骨体不齐备，认为应当每位用一头牛，共九头少牢。皇帝下诏交给太常寺，修订写入四仪。元佑七年，监察御史安鼎说，按汉武帝开始祭祀太医一位，唐天宝初年兼四八宫，称为九宫贵神。汉代祭祀太医，每天用一头牛犊，共七天才停止。唐代的祭祀类似于天地。现在春秋两季祭祀九宫太医，用羊、猪，四历日祭祀太医宫食神，都没有牲口，用素馔加酒。再详细查考《心经》，太医星在子宫门右，天一的南边，称为天之贵神。他的辅佐叫五帝，巡行各方，踩踏三能星上下，以天极星中一颗明亮的为常住之所。主管驱使十六神，知晓风雨、水旱、兵疾、饥馑、疫疾、灾害等事。唐书说，九宫贵神实际主管水旱，太医掌十六神的法度，以辅佐人君。国朝会要也说，天的尊神和十经十六度都主管风雨。由此看来，十神太医、九宫太医与汉代所祭祀的太医实际上是同一个神。现在十神都用素馔，而九宫却一并进献羊猪，似乎不符合礼仪。皇帝下诏让礼官详细确定十神、九宫太医各有主管，并非同一个神，所以从唐代至今都用牲口，没有别的祠坛用素食的礼制。于是依旧制。崇宁三年，太常博士罗辑说，九宫诸神位没有礼神谕，只有凡谕。我私下以为应当用礼神谕，稍稍仿照其璧的颜色建放在神座前。义礼局说，先王制定礼制，用龟璧来祭祀日月星辰，所谓龟璧，龟的底托是璧，以表示比祭祀上帝降一等。现在九宫神都是星名，而其玉器用两龟有底。两龟有底是祭祀地址的玉器，用来祭祀星辰，不符合周礼。请求改用龟璧以符合古制。正和星移，立春日祭祀东太一宫。立夏日，祭下土王日祭祀中太一宫。立秋日祭祀西太一宫。立冬日祭祀中太一宫，宫内的真事殿，五福太医在中间，军机太医在东边，太由太医在西边，都面向南方。延修殿四神太医，成离殿沉积太医在东边，面向西方，以北为上。宁佑殿直福太医，真福殿明积太医在西边，面向东方，以北为上。阴庆殿小游太医在中间，天一太医在东边，地一太医在西边。灵矿殿太岁在中间， 太阴在西边，都面向南方。三皇、五方帝、日月、五星、二十八宿、十日、十二辰、天地水三观、五行、九宫、八卦、五岳、四海、四毒、十二山神等都作为从四。东西太一宫也照此。东太一宫大殿，五福太一在东边，军机太一在西边，都面向南方。太游太一殿在大殿北边，面向南方。沉机太一殿在南边，面向北方。小游太一、直福太一、四神太一殿在大殿东边，面向西方，以北为上。天一太一、明基太一、地一太一在大殿西边，面向东方，以北为上。西太一宫黄庭殿，五福在中间，军机在东边，太游在西边。军福殿、小游在中间，都面向南方。盐矿殿、天一在中间，四神在南边，沉机在北边，都面向西方。自佑殿、地一在中间，明基在南边，直福在东北边，都面向东方。九宫贵神坛三层，第一层纵宽14丈，第二层纵宽12丈，第三层纵宽10丈，各高三尺。上面按照方位设置九个小坛，各高一尺五寸，纵宽八尺。四道台阶，坤道，两道矮墙，每道矮墙25步，如同旧制。绍兴11年，太常丞朱鹭说，九宫贵神所主管的风、雨、霜、雪、雹、疫关系非常重大，请求举行祭祀典礼。太常寺主簿林大奈也说，十神太一、九宫太一都是天的贵神，本朝分为两个，都作为大寺。近来新建了一所太一宫，而九宫贵神还寄居在房屋内而没有坛。于是下诏临安府在国都东边建造九宫坛尾，其礼仪如同祭祀上帝。至于太一宫，最初议事者请求就在行宫北角建造祠宇，后来命令礼官考察典故，选择地点建造宫观。18年宫观建成，皇帝亲笔题写匾额，十太一神位在殿上，面向南方，以西为上。从四，东五98位，西五97位，都以北为上。孝宗即位后又建造本命殿，名叫重禧。光宗又将介福殿的像迁到嘉室，而命名新殿为重福。高梅祭祀，起初宋仁宗没有子嗣，景佑四年2月，因殿中侍御史张奎的建议，下诏令有关部门详细商议。李官认为，月令虽然可以依据，但周官缺少相关记载，汉志中焦四位涉及梅词，只有梅高传提到皇子梅柱而已。后汉到东晋大概能看到这些事，但礼仪典制详尽曲折，无法完全了解。只有北齐的高梅祭祀最为显著，妃嫔参与祭祀，亵渎而不洁净，恐怕不足以作为后世效法的榜样。唐明皇依据旧月令特别保留了这件事，开元年间制定礼典时又不再记载。朝廷如果一定要实行，应在南郊筑坛，在春分日祭祀清帝，这是依据诗经克阴以服的意思。配祭伏羲，帝库伏羲是初始，帝库象征祥瑞，以梅神配享，回报古代梅神的先祖。用石作为神主，牺牲用太牢，音乐用笙歌，礼仪比照先蚕，由有关官员代行祭祀。柱板上记载的内容详细说明天子求祀的意愿。于是把宫使宫读送到神前，祭祀之后将符酒和作肉送进宫内，按照礼仪赐予御信之人，让他们斋戒后接受。此后每年命令有关部门申请等待旨意，命名为特祀。就在当年春分，派遣官员举行祭祀，建造圆形祭坛，高九尺，直径二丈六尺，四面有台阶，三层围墙，台阶宽五尺，围墙各25步。神主用青石，长三尺八寸，采用木生成之术，形状参照庙舍神主，竖立在坛上稍北处，露出顶端三寸。青玉、青碧，牺牲用牛一头、羊一头、猪一头，按照卢植的说法。乐章、祭祀礼仪都参照青帝、尊器、神座如同勾芒，只有接受符酒后不饮酒，转交宫中内侍这点不同。祭祀前一天，内侍请皇后在别室斋戒，内臣引导进士宫嫔跟随。当天根据场地设置香案，入位各两个，排成两行，面朝南，在斋戒的庭院中遥望梅坛。又在香案北面设置入位，排成两行。 皇后穿衣衣，入卫用红色。宫嫔穿朝贺衣服，入卫用紫色。祭祀当天，有关官员行礼，将符酒、做肉、公食、公毒交给内臣，送到斋所，把公食等物放在箱子里，在香案东边。符酒放在殿上，做肉放在祖上，在香案西边。内臣引导宫嫔到入卫，从东往南向，然后请皇后行礼，引导到入卫，都两次拜礼。引导皇后到香案位，上香三次，请她带上公毒，接受公使，转交给内臣放在香中，又两次拜礼。内臣进献做肉，皇后接受后，转交给内臣。接着进献符酒，内臣说，请饮符。饮完后，请再拜。于是解下公毒，内臣跪着接受，放在箱中。引导皇后回到东向入位，又引导宫嫔中地位最高的一人到香案，上香两次，带上公毒，接受公使，转交给左右，以及饮服，解下公毒，如同皇后的礼仪，只是不进献做肉。又引导其次的宫嫔行礼，也同样。等他们都回到原位，内侍请皇后到南向入位，都两次拜礼后退下。这一年，宫中又设置赤帝像来祈求皇嗣。宝元二年，皇子出生，派遣参知政事王宗用太牢祭祀回报，依照春分礼仪，只是不设公使，公读定为常祀，派遣两支官代行祭祀。庆历三年，太常博士于禁进言，皇帝子嗣不广，不设公使，公读是不对的，下诏仍依照景佑年间的制度。熙宁二年，皇子出生，用太牢祭祀回报高媒，只是不设公使，公读。之后又根据李官的建议，按照祭祀礼仪，清帝坛宽四丈，高八尺。现在祭祀高媒既然以清帝为主，其祭坛的高宽请按照清帝的制度。又祭祀天以高媒配享，现在交媒坛在南郊祭祀清帝，以伏羲高星配享，又在坛下设高媒神位，很不合适。请依照古代交媒改为祭祀上帝，以高媒配享，改伏羲高星的神位为高媒，并撤去坛下的神位。下诏高媒典礼照旧，坛之按照所建议的把牛犊改为角卧牛，高媒的柱板与配位一起书写。又说伏羲高星配享，柱文都说做主配神，神没有两个主，伏羲既然为主，那么高星的柱文请改为配十余神。元佑三年，太常寺进言，祭祀礼仪高媒坛上正位设清帝席，配位设伏羲高星世席，坛下东南设高媒，从四席正配位各设六组，盛放羊猪的新肉和熟肉，高媒位设四组，盛放牛的新肉和熟肉。祭祀当天，兵部、工部郎中捧着羊猪的祖登坛到正配位，高媒位的祖则由执事人捧着。我们认为清帝是所祭祀的主神，而牺牲用羊猪，媒神因为其家祥而从祀，牺牲反而用牛，而且牛祖由执事人陈设，而羊猪祖都由郎官捧送，轻重失当。请求将三种牺牲一起解剖，正位配位众四位都使用，都由六曹郎官捧着祖。现在羊祖由兵部负责，猪祖由工部负责，牛祖请由户部郎官负责。正合心仪，春分祭祀高媒以减敌，将元配享，皇帝亲自祭祀，都如同旗鼓祭祀上帝的礼仪。只有配位演奏成安之乐，并增加减敌，将原位牛羊猪各一头。绍兴元年，太常少卿赵子化进言，自从皇帝南巡，虽然多事之秋，礼文难以完备，但至于祈求无子祝愿多难，这是维系万方人心的事，不可缺失。请求从明年春天重新举行高媒祭祀。十七年，皇帝亲自祭祀高媒，按照政和年间的礼仪大火祭祀。康定初年，南京洪庆宫发生火灾，集贤效力胡素请求修建其祭祀，并以恶伯配享。李官商议，恶伯是高辛氏的火正，居住在商丘，主管祭祀大火。后代因袭把他作为贵神祭祀，配火受享，如同周器配祭、厚土配射一样，历经千年，于是成为重大祭祀。祖宗以来，交祀上帝，大臣心已经在从祀之列。恶伯的庙每逢社文及春秋时节，委托京城长官前往祭奠祭祀的典礼从未缺失。 然而，国家拥有天下的称号本源于宋，五运的顺序又感应火德，应在兴起之王的地方，即商丘旧址，建坛祭祀大火，以恶薄配享。在辰月、戌月出现和隐没的月份，由内廷下发注板，留守长官主持祭祀形式。于是呈上坛制，高五尺，宽二丈，四面有台阶，台阶宽五尺，一层围墙，四面距离坛各25步。神位牌用黑漆红字书写大火位，配位书写恶薄位。牺牲用羊、猪各一头，器具参照宗祠。每年三月、九月选择日期，命令南京长官以下分三次献祭：州、县官代理太祝、奉礼。庆历年间，县官有祭服。建中靖国元年，又修建杨德观来祭祀荧惑星。因翰林学士张康国建议，天下崇宁观都修建火德真君殿，并下诏正殿以黎明为名。太常博士罗基请求仿照太乙宫，派遣官员进献祭品，或者在商郊设立祭坛，如同祭祀灵星、寿星的礼仪。有关部门请求让恶伯在黎明殿配享，又请求增加恶伯的神位。按《春秋传》说，五行之官封为上宫，祭祀为贵神。祝融是高辛氏的火正，恶伯是陶唐氏的火正。祝融既然是上宫，那么恶伯也应该穿绣有九种图案的上宫衮冕。之后又在南郊赤地坛围墙外修建荧惑坛，命令有关部门按时祭祀，增加使用龟壁、火德、荧惑以恶伯配享，都面朝南，五方火精、神等作为从祀。祭坛宽四丈，高七尺，四面有台阶，两层围墙，围墙各25步，按照心仪锁定。绍兴三年，下诏祭祀大火。太常寺近年应天府祭祀大火，现在道路不通，应该在行在春秋两季设神位。乾道五年，太常少卿林立等进言，本寺已选定9月14日依照旨意设神位，遥祭应天府大火，以商丘薛明王配享。21日内火，祭祀大臣星，以恶伯配享。大臣就是大火，恶伯就是商丘薛明王。因为本朝以宋为年号，以火为德，推究发祥的根源，重建商丘的祠庙，府名应天，庙名光德，加封王爵，赐谥号宣明，用来追崇的礼仪已经完备。现在有关部门在10天内举行两种祭祀，一个称他的封号，一个称他的本名，余意不妥。请求从今以后祭祀荧惑大臣，其配位称恶伯，祝文、魏版都依照应天府大火礼仪的惯例，改称宣明王，以符合国家崇奉火政的本意。各种新祠有寿星、周伯、零星的祭祀。大中祥符二年，翰林天文行中和敬年、景德年间，周伯星出现在抗秀之下。按天文志角，抗是泰山的根基，果然符合泰山封禅的征兆。希望在皇帝亲祭南郊那天，特别设置周伯星的牌位在抗秀之间。下诏李官与司天监商议决定，并说周伯星出现在低宿三度，然而抗低相距不远，都在正地的分野。兖州是寿星的对应区域，应按照行中和的奏请，在低宿之间设置牌位，作为永久制度。景德三年，下诏确定寿星祭祀。太常礼院进言，按月令八月命令有关部门在南郊祭祀寿星。注解说，秋分日在南郊祭祀寿星。寿星是南极老人星。尔雅说，寿星是角亢。注解说，星宿的次序从角亢开始，是列宿之长，所以叫寿星。唐开元年间特设寿星坛，常在千秋节祭祀老人星及角亢七宿。请求采用祭祀灵星的小祠礼仪，祭坛也按照灵星坛的规格，在南郊修筑，在秋分日祭祀。元丰年间李文所言，时令秋分在南郊祭祀寿星。熙宁年间祭祀礼仪，在坛上设置寿星一位，面朝南。又在坛下卯街之南设置角亢低房心尾鸡七位，面朝东。按尔雅所说的寿星角亢，并非这里秋分所祭祀的寿星。现在在坛下设角亢位，连带低房心尾鸡一同祭祀，尤其没有根据。又按晋天文志，老人一心在湖心南边，又称南极， 常在秋分早晨出现在丙位，春分傍晚消失在丁位，出现则天下太平，主长寿昌盛，常在秋分在南郊后侧。后汉在国都南郊修建老人心庙，常在仲秋祭祀，那么寿星指的是老人心。请求依照后汉在坛上设置寿星一位，面朝南，祭祀老人心。其坛下七宿位不应再设置。庆历年间在立秋后辰日祭祀灵星，其坛东西一丈三尺，南北一丈二尺，寿星坛方一丈八尺。皇佑年间规定，依照唐代制度，两个祭坛都周长八步四尺，其祥礼编八支，斗八支，在神位前左右分三行排放，足两支在边，斗之外辅鬼各一支，在两支组之间，象尊两支在坛上东南角，面北向西为上。七宿位各设边一支，斗一支，在神位前左右，祖一支在边，斗之外，中间设辅一支，鬼一支，在祖左右，爵一支在神位正前方，胡尊两支在神位右边。光禄寺用法九针满，正和心仪改定坛高三尺，东西长一丈三尺，南北长一丈二尺，四面有台阶，一层围墙，二十五步。起初乾兴年间祭祀灵星，正赶上禁止屠宰牲畜，于是就在城外屠宰。至此敕令有关部门，凡是祭祀的牺牲牲畜，不必回避禁止屠宰的日子，写入法令。南渡后，灵星、寿星、风师、雨师、雷师以及七祀、司寒、马祖都按照旧制，各州也对风伯、雨师进行祭祀。大中祥符初年，下诏规定，只有边境重要地区的祭祀由通判主持，其余地方都由地方长官亲自祭祀。不久，泽州请求建立风伯、雨师庙，于是命令礼官考定仪式，并颁布下去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唐代制度，各郡在设坛东边设置风伯坛，西边设置雨师坛，各向北数十步，坛的高度低于设坛。祭祀用羊一头，鞭斗个八个，辅鬼个两个。元丰年间，祥定局上奏说，周礼记载，小宗伯的职责是在四郊为五帝设立祭坛，四类祭祀也如此。郑玄注释说，赵氏祭坛的营域，四类指日、月、星、辰运行没有固定位置，按气类安排其位置，在东郊为日设坛，在西郊为月和风师设坛，在南郊为司中、司命设坛，在北郊为雨师设坛，各按气类祭祀，称为四类。汉代礼仪，现一常在丙戌日于戌地祭祀风伯，在己丑日于丑地祭祀雨师，也是按照其类别。熙宁年间祭祀礼仪，在东郊为日设坛，在西郊为月设坛，这是按气类安排位置。至于在国都东北为风师设坛，在国都西北为雨师设坛，在国都西北亥地为司中、司命设坛，则是各按其星位，而不是按气类。请求考察旧礼，在西郊为风师设坛，于立春后丑日祭祀；在北郊为雨师设坛，于立夏后申日祭祀；在南郊为司中、司命、司路设坛，于立冬后亥日祭祀。其堂位按气类确定，祭祀时辰按星位确定，仍依西宁礼仪，让雷师从属于雨师之位，让司明从属于司中、司命、司路之位。旧制规定，风师坛高四尺，东西长四步三尺，南北减一尺。皇佑年间定为高三尺，周长三十三步。雨师坛、雷师坛高三尺，见方一丈九尺。皇佑年间定为周长六步。政和年间的制度，风坛宽二十三步，雨坛、雷坛宽十五步，都高三尺，四面有台阶，共一座位，二十五步。雨师、雷师二坛共用同一位。司中、司命、司明、司路共四坛，各宽二十五步，共用同一位。又说，周礼记载，大宗伯用有僚祭祀司中、司命、风师、雨师。所谓周人崇尚气味，生烟以回报阳气。如今对天神的祭祀都焚烧牲首，风师、雨师请求用百柴生烟作为招神享用的开始。又说，周礼乐师的职责是，凡是国家的小事需要用乐的，命令奏钟鼓。注释者说，这是指小祭祀。小师注说，小祭祀指司中、 司命、封师。就是这样，既然已有钟鼓，那么有月就明确了。请有关部门祭祀司钟、司命、封师与师时用月，并制作月章作为降神的节奏。又说，周礼小司徒的职责，凡是小祭祀，敬献牛牲并解剖其骨肉。又四师说，小祭祀用牲。所谓小祭祀，就是司钟、司命、司明、司禄、宫中七祀之类。后世由官员代祭，难以纯用太牢，仍应降级等同于大夫之礼，用羊、猪就可以了。如今祭祀礼仪，马祖、先木、司钟、司命、司明、司禄、司函，每年用羊、猪各一头。此令规定，小祭祀，牲口在畜圈中喂养一个月，这是为了准备洁净饲养的方法。如今每喂肉用猪，又从市场购买，与令文相违背。请求各小祭祀用少劳，仍用解体之法。又说，设计五祀，先进献半熟的肉，再进献熟的肉。至于各小祭祀，只进献熟肉而已。请四方百物、宫中七祠、司钟、司命、封师与师只进献熟肉。这些建议都被采纳。司函的祭祀通常在四月，命令官员率领太柱，用牲口、碧帛以及黑母羊、黑鼠祭祀玄冥之神，然后开兵进献给太庙。建隆二年，设置藏兵署并举行祭祀。秘书监李志上奏说，根据《诗经·冰封》七月说，四之日献膏祭酒。这是说，周朝以十一月为正月初一，其四月就是现在的二月。春秋传说，太阳运行到北路时藏兵，指夏历十二月，太阳在微速，献膏而开启兵士，指二月春分，献膏祭酒，开始打开兵士。火星出现时分配完毕，火星在黄昏时出现，指四月中旬。又根据月令，天子献膏开兵，先见于寝庙。仔细考证开兵的祭祀，应当在春分，这是有关部门的失误。皇帝看了奏章，说，如今四月，酒菜可以盖屋了，怎么能称为建新？于是纠正了这项礼仪。天圣年间新令，春分阴兵，在兵警务祭祀司函，占卜日期，将兵进献给太庙。祭东藏兵时，也设计如同上述。元丰年间，祥定所上奏说，西宁年间祭祀礼仪，孟冬选择吉日祭祀司函。按古代祭祀司函，只在藏兵和开兵之日，孟冬与兵无关，不应祭祀。如今请求只在祭东藏兵时祭祀司函，生用黑母羊，古用黑巨鼠，仲春开兵时只用羔羊。孔颖达注释月令说，藏兵时用母鼠，开兵时只告祭而已，这是因为祭礼大告礼小的缘故。而且开兵是为了敬献给至尊，应当用桃壶、吉使来攘除凶邪，将其设置在神座前则不合礼仪。应当采纳孔氏的说法，出兵时将公使放置在灵室门口。大观年间，李局上奏说，春秋左氏传记载，少昊有四个叔父，其中两个是玄冥。杜预、郑玄都认为玄冥是水官，所以历代祭祀为司函，那么玄冥不是天神。如今遗著规定，礼仪结束后，有关部门取柱币埋入坎中，赞者赞助币并焚烧，这是用祭祀天神的礼仪来祭祀人鬼。请求取消焚烧而埋铸币，皇帝下诏同意。大腊的礼仪从魏朝以来才开始确定，历代帝王各随其五行之德，社稷以圣德，腊稷以忠德。建隆初年，根据有关部门建议，周朝属木德，木生火，因属火德称王，颜色崇尚赤色，于是以戌日为腊日。建隆三年，戊戌日腊祭，有关部门排定日期，定在初七日辛卯。和县上奏议论说，按腊祭始于一齐氏，后经历三代及汉朝，名称虽有变化，但实质相同。汉朝属火刑，用戌日为腊日，腊就是接的意思，新旧相接，打猎捕获禽兽来祭祀百神，回报忠诚之功。帝王沿袭此制，上祭宗庙，旁祭五祀，展现孝心，敬物以示恭敬。魏晋以后都沿用这一制度。唐朝属土德，贞观年间，以前寅日腊祭百神，卯日祭祀社公，辰日祭享宗庙。开元年间制定礼仪， 三季都在腊日，以阴土德。如今以虚日为腊日，却在前七日辛卯举行腊礼，恐怕不合适。况且宗庙社稷都遵循腊祭，唯独诈祭不在腊日，请求交付礼官议论。议论结果同意和县的建议，此后腊祭百神祭祀社稷祭享宗庙都在虚日这一天。天圣三年，同知李院陈谷上奏说，腊祭共192位神，著文中载有182位，只有五方田郡五方有表坠十位神没有载入著文。另外交四路正慈路司天剑神位图都称虎为鱼兔，这是避堂会请求恢复为虎。五方著文在众族之下增入田郡有表坠。元丰年间祥定所上奏说，李记说八腊以祭祀四方，年成不顺达，八腊就不通行。历代诈祭唯独在南郊设一座坛，只有周随两朝在四郊设坛才符合礼义。另外李记月令把腊祭与西冥分为二祭，所以隋唐的西冥祭在腊祭之后。请求腊祭时四郊各设一坛祭祀各方之神，有不顺达的方面就不举行报祭。西冥祭仍在诈祭之后。在此之前太常寺上奏说，四郊腊祭应依照百神制度筑坛，其东西有不顺达的方面就只祭日月神农以下，不再设祭。另外就宜神农后祭都设位在坛下，应当移到坛上。按礼记正义，一骑士就是神农，如今坛下又设一骑士位，应当除去。郑和新仪规定腊前一天腊祭百神。四方腊坛宽四丈高八尺，四面有台阶两重尾，每重25步。东方设大明位，西方设夜明位，以神农事，后祭是配享，配享座位以北为上。南北坛设神农位，以后祭配享五星、28宿、12辰、五官、五月、五镇、四海、四毒以及五方山林、川泽、丘陵、坟眼、原席、井泉、田郡、苍龙、朱鸟、麒麟、白虎、玄武、五水庸、五方、五虎、五灵、五羽、五戒、五毛、五有表坠、五裸、五猫、五昆虫从四，各按方位设位。中方镇星后土田郡设在南方腊坛有阶之西，中方月镇以下设在南方腊坛五阶之西，一骑士设在北方腊坛卯阶之南，其位次于辰星。绍兴十九年，有关部门检会五里新仪，腊前一天腊祭东方西方作为大祀，腊祭南方北方作为中祀，都用生牢。前到四年，太常少卿王岳又请求在四郊各设一坛祭祀各方之神，东西以日月为主，各以神农后祭配享，南北都以神农为主，以后祭配享。从五帝星辰月镇海毒到猫虎昆虫，各按方位分为从四。此后南腊仍在圆坛望祭殿举行，北腊在余杭门外精进四行里。太庙司命户灶中六门历行七祀。熙宁八年开始设置神位板，太常李院请求在帝祭时便祭七祀。祥定所上奏说，周礼记载天子六种礼服从避免以下各按所祭祀的对象而穿着，如今既然不亲自祭祀，那么诸臣代祭时应当穿王所祭祀的礼服，代祭的臣子不按其官职穿礼服。又说礼祭祭法说，王为自己设立七祀，司命中六国祥太历门户灶孟春四户祭品以皮为先，孟夏四灶祭品以肺为先，祭下土王日四中六祭品以心为先，孟秋四门祭品以肝为先，孟冬四行祭品以肾为先。又转说春四司命秋四立，这是所祀的位置所祀的时间所用的祖。周礼说司服掌管王的吉服，祭祀群小四时穿玄冕，注指宫中七祀之类。礼记说一线熟，注指宫中群小神七祀之类。周礼大宗伯说，如果王不参加祭祀就由人代理，这是所祀的礼服所献的礼仪所设的官职。 近代因地狭就遍祭七祀，其祀时则按时令分祭，待祭时以庙亲行礼并穿七流冕，分割太庙的生肉作为祖，一献而不见熟，都不合礼制。请求在立春时在庙室户外西边祭户，在庙门西边祭司命，将皮切好放在祖上。立夏时在庙门东边祭灶，将肺切好放在祖上。祭下土王日在庙庭中央祭中六，将心切好放在祖上。立秋时在庙门外西边祭门合力，将肝切好放在祖上。立冬时在庙门外西边祭司命合行，将肾切好放在祖上，都用特生，不再按四时想祭分祭。有关部门代祭，以太庙令为设礼官，必须穿玄冕，献祭必须见熟。皇帝亲自祭祀和腊祭时，则依旧礼遍祭七祀。正合心仪，确定太庙七祀四十分祭，如同元丰礼仪，腊祭、霞祭则遍祭，设在殿下横街北边，道路西边，朝东，以北为上。四典规定，仲春祭祀马祖，仲夏祭祀先木，仲秋祭祀马社，仲冬祭祀马步，都选择日期。坛尾的制度，三坛各宽九步，高三尺，四面有台阶，一座尾，又有蒲神的祭祀。庆历年间，上密封奏事的人说，明皇为害，请求内外都举行蒲神祭祀。礼院上奏说，按《周礼》记载，足师春秋祭祀蒲，蒲是人物灾害之神。郑玄说，孝人只有冬季马步。那么不知道这个蒲是原名之蒲呢，还是人鬼之步呢？大约也是设坛位如同鱼涌。然而孝人只有冬步，这是危害马的。这个蒲大概是危害人物的。汉朝有原名之蒲神，又有人鬼之步神。历代史书都没有祭蒲的仪式。打算参照祭马步的仪式，坛设在国城西北，派官员到马坛致祭，称为蒲神。如果是外州，就大致依照俑礼。其礼仪规定，先选择方便平整的地方清除地面，设置银纂作为神位。银纂是指竖立标志，拉起绳索来代替祭坛。其置斋、行礼、器物都如同小寺。祭祀前一天置斋，祭祀当天设置神座，面向内用酒尊及一个鞭、一个斗装满酒和肉酱，设在神座左边。又设置雷喜和匪在酒尊的左边，都面向内。执事者位于其后，都以靠近神位上。敬献神用白色增帛一丈八尺放在匪中。将要祭祀时，暂四官行礼，然后进行灌洗完毕，进到神座前上香奠毕，退下到雷喜处洗手斟满酒，再次到神座前奠爵读祝文，行在拜礼，退下后埋掉毕帛。其蒲神的祝文说，为某年某月朔某日，州县据官某敢昭告于蒲神，蝗虫幼虫接连发生，危害好的谷物，希望神降下福佑，及时消灭它们，请以清酒制毕作为美好的祭品昭告于神，请享用。绍兴年间的祭祀法令，虫蝗为害就祭祀蒲神。嘉定八年六月，因为飞蝗进入临安地界，诏令派遣官员祭告，又诏令两浙淮东淮西路各州县遇到有蝗虫入境，守臣祭告蒲神。